诗篇六十八篇，我给他一个名字叫做胜利之歌啊，可能是大卫他将约柜啊从巴拉犹大运到厄别以东家的途中，那三个月后呢，又将约柜呢搬到锡安山啊。整段的故事你可以在撒母耳下六章好，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你可以看得见哈。那另外呢，从一个犹太人的眼光来看，他们把这一篇当作是五旬节要念的诗篇啊。我特别讲五旬节，正好我们六月七号那一天本来是要读这一篇哦，但是因为这篇太长了，所以我就临时换了一下。那这个诗篇很长哈，但是里面的秘密隐藏的珍宝非常的丰富啊，可能有一节两节要花很多的时间来解释哈，但是弟兄姐妹，我盼望在听完整篇诗篇之后呢，你对神的认识就更进入了，你就更渴慕更爱耶稣基督，因为这里面讲到很多的预言的实现，那这个预言的实现实在是太奇妙。第一节，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叫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那恨神的人英文叫做 God haters， 就是作恶做犯罪的人。那大卫他宣告神有能力起来，仇敌就害怕逃跑。那请注意哦，这个原文没有怨啊，他直接就是说 God arise， 神兴起来。 OK， 这个兴起来可以是起立站立啊，或是举起有能力的，或是确认这个事情。那么神起来，好像我们的神他就在等待我们这样宣告哦，哎，他就在等你哦，我们遇见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在等你啊，孩子啊，你赶快宣告吧，我就起来了。那么摩西曾经在民数记10章35节他这样讲，他说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的面前逃跑。所以你可以看见，然后大卫在写这篇诗篇的时候，他一开始就是说 God arise， 他就想到民数记10章35节，当约柜起行看见云柱火柱动的时候，哎，摩西就这样宣告，耶和华你起来了，你的仇敌要四散，恨你的人都要四面逃跑了，因为上帝来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同意的话，这是大卫他在撒母耳下六章里面所经历的，就是把约柜抬，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他是用车子，这个不符合圣经，立位人应该用抬着，可是他用车子，他在那边运这个约柜，结果有一个叫乌撒的，因为那个车子不稳定啊，他就去扶了约柜一下，然后被上帝击杀哈。所以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哈。好，第二节，他们被驱逐，如烟被风吹散，二人见神之面就消灭，如蜡被火融化。那么神面前的圣灵如风啊，他要吹散恨神的人 ，God haters。神一瞪二人，那个人就被火融化了。那么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属神有火能力的人，恶人见了他知道这是属神的人，他也要融化。我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因为神正义正直的灵在你的身上，你有这个火的能力，恶人见了就要害怕，就要融化。那这是上帝他在这一篇诗篇当中他告诉我们，神的能力他用风就把敌人吹散，他用火就把敌人给融化掉了。那是上帝在，还是上帝要住在你们里面， 就像我们刚刚读了《使徒行传》10:38，唯有义人必然欢喜，在神面前高兴快乐。那亚伦伦他写的很好，他说在神的甜蜜中欢乐 sweetness。 那遵守神诫命的义人，就是爱神的人，你会看到恨神的人遭报，你一定很高兴，因为脸上会露出光彩的笑容。所以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很乱哦，可是所谓的 God haters 就是恨神的人，就是那一些喜爱不公义的，他们没有那种神的秩序跟神的律法的概念，他们要我行我素，他们不要上帝。所以你也可以讲，在美国你看见的事情，那一些不法的人，他就是不要政府的束缚，他就是不要有警察来管他们，他们要为所欲为。所以你可以看见为什么现在我们看见的这一些抗议游行示威，其实他是在抗议他不要上帝的管辖。我们要看见这个在灵界当中，一个魔鬼跟神的律法这样子的冲突。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站错边了哈，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是站在神这一边哈。但是你会看到 God haters 恨神的人，他们一定会遭报的。第四节。你们当向神唱诗，歌颂他的名，为那坐车行过旷野的修平大路。好，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约柜是坐在车上，所以就车在行在旷野里面。好，但是这个是一语双关哦，那大卫真的很会用字哦。这个整句话可以翻译成高举那乘驾云彩之上的，就是坐车行过旷野的修平大路。因为坐车这个行啊，又也可以乘驾的意思。旷野呢跟云是同一个字，修平就是高举，所以有些翻译它就翻译成高举那乘驾云彩之上的，就是我们的神。但同时也可以描述约柜是坐着车子走坐旷野，他的名是亚，不是耶和华，不是亚卫，他的原文就一个亚。那这个意思就是天上的神至高的荣耀和能力。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大卫用这个句话描写了约柜的在车上运行的地上走的这种样子，还有神在天上的云彩跟着。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属神的人有圣灵内住，所以你在地上走的时候，天上荣耀的神他跟着走。 你要想，你今天在地上行走，不管你到哪边去，神一定保护着你，他跟着你走。六节，神在他圣所做孤儿的父，寡妇的深渊者，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唯有悖逆的住在干燥之地。那干燥之地，亚兰文就是悖逆的，是住在坟墓里面。那被囚的呢，其实是一本，它翻译成苦读者出来享福。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神的圣所其实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在圣所里面也可以讲说是教会。所以教会是孤儿的父，寡妇的深渊者，那我不见得是在法律上能够帮助你什么，但起码教会是看顾孤儿寡妇， 叫孤独的有家，那更是孤独的有家哈。我们现在社会的结构已经渐渐的被世俗打乱了啊，有很多的人失去了婚姻，有很多的人感觉到很孤独，但是在孤独的有家是被囚的或是苦读者出来享福，所以教会有这四种人，教会在帮助他们，所以上帝是这四种人的家长，他就是我们阿爸天父，他设立教会，他要照顾这四种人。所以我们看到当大卫在描写这个圣所里面怎么样运这个约柜进这个圣所的时候，他想到的是我们的神他照顾这四样的人，他不是说我今天是上帝所高立的王，我在描写我们神伟大奇妙的事迹，可是话锋一转，马上他就讲他是这四种人的大家长。我觉得大卫实在是太伟大了，因为他知道神在他那个地方锡安山设立他的居所，他不是要大卫说你夸耀你自己的战功你多么的厉害，而大卫知道上帝是要在这个地方照顾这四种人，他要让这个地方成为一个真正的home， 真正的家，这个家神兴起大卫是要帮助他照顾这四种人。神啊，第七节，你曾在你的百姓面前走，在旷野行走。那神带领百姓走在旷野，就是约柜在前面走，这意思就是说神在出埃及的时候，这些旷野埃及出埃及之后，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带呢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但是就是神在他们的面前走。所以你也可以讲今天你基督徒，你前面的道路神差遣他的使者先在你面前走，就像他命令约柜在前走一样，你就是跟着去就对了。所以很多的人他知道我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我知道上帝在我前面走。你要相信，你也把你的未来交托在上帝的面前。那时地见神的面而震动，天也落雨，西乃山见以色列的神面也是震动。所以神为着他的百姓做先锋，我们基督徒就跟着他信靠他，那是最轻省的。西乃山见神的面也会震动，那就是神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的时候，神啊你降下大雨，你产业以色列疲乏的时候，你使他坚固。哦，我们常常讲说神啊复兴我们 revival revival revival， 我们需要这样子的大雨哈。我们在异象当中我们也看见上帝的河水满了我们的教堂啊，我们的教堂满了雨从外面这样流进来。主啊，我们要奉耶稣去宣告大雨要临到我们的教会，哈利路亚，也临到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疲乏的时候求你坚固，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神复兴的大雨来更新更新更新，我们天天要更新，而不能守着我已经有了啊，我有这个我有那个 no， 我们神是做新鲜事情的，我们昨天的恩膏不等于今天的恩膏，我们今天的恩膏不等于是明天的恩膏。 God always， 神永远有新鲜的事情，而且神他是有季节的 season 神的季节来了，比如说我们现在是桃子的季节，你就会桃子，然后再过几个月之后呢，就是苹果的季节了。所以每一个季节都有每一个季节的恩膏在那个地方，我们求主在对的季节当中也给我们教会有不同的恩膏，我们求主真的 降下大雨，哈利路亚。你的会众住在其中，神啊，你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然后他再一次提到那些困苦的人，恩惠其实不是 grace， 不是恩惠，是丰盛美好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你困苦吗？神啊，你是一个丰盛的神，你是一个美好的神，求你来按着你这一节的应许赐给我，因为你是为我预备的。我们只要住在神的家里面，主啊，你这些美好了就要预备给我。十一节，这个大家都熟悉的，他说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那亚兰文他是说，全能的神宣告福音的信息是大有能力的。马索拉抄本，西安女子的军队报告词好消息，这是福音大队。好，所以姐妹们，你们在圣经上面有一节的圣经是特别为你们写的，就是你们要成为报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统兵的君王逃跑了，十二节，逃跑了在家等候的妇女分受所夺的。那么如果你看十一十二节，其实大卫他是说报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他的意思就是说统兵的君王逃跑了，所以这个消息传到妇女当中的妇女都在那边谈了，好消息好消息啊，来青年，我们的王已经失败了，所以我们等着要来分掳物了。所以当时的好消息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今天看的时候，就是传福音的好信息的妇女要成为大群啊，到处去报告大家好消息，我们打胜仗了。是我们的王耶稣基督他做王了，这就是好消息。十三节，那弟兄姐妹，我从来没想过十三节居然是这个意思。你们安卧在羊圈的时候，好像鸽子的翅膀镀白银，翎毛镀黄金一般了。那等到我去读这个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才发现到还有查原文哦，那个羊圈其实不是羊圈，那个羊圈的原文是钩子，那亚兰文是荆棘的刺。所以其实这一篇这一节它的意思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的预言，他的荆棘冠冕，他睡在那荆棘冠冕当中。那好像鸽子的翅膀镀白银，翎毛镀黄金一样。其实很多的解经家跟这个Translation 就是想要翻译的，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如果说你是从一个新约的角度来看的时候，这个就非常容易解释，鸽子的翅膀就是圣灵啊，就是当耶稣基督睡在那边的时候，圣灵就他的鸽子就包着主耶稣基督他的赤身肉体。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最荣耀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人看来是最羞耻的，但是在神看来是最荣耀的。所以我们讲说十字架的荣耀，十字架的荣耀，你要知道在68篇13节，鸽子的翅膀镀白银，翎毛镀黄金，那就表示最荣耀的圣灵就这样子包着耶稣基督。就好像我们在看到，就是说十三节的前面两个字叫你们呢，是 plural， 是多数，表示今天的你跟我，我们都要跟耶稣基督一样钉在十字架上面。你愿意跟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吗？好像就是在跟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圣灵就要用最漂亮的衣服包着你。 所以你愿不愿意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享受这何等的荣耀？我们宣告我们的老我死嘛，圣灵就用最荣耀、最美丽的翅膀遮盖我们被钉的身体。哈利路亚！这一节圣经真的非常的荣耀。想想看，圣灵要遮盖我们。十四节，全能者在境内赶上列王的时候，势如飘雪在撒门。这一节是很难翻译的一节，很多的解经家说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呢，The Passion Translation 啊，他翻译是说，当全能者找到一个合他心意的王，他的遮盖处就像雪一样的白。意思就是说，他找到耶稣基督做他的王的时候，他要洗净所有一切的罪的那个白。所以全能者在境内赶散列王，什么意思？就是分开来，其实赶散就是分开，就是分别为圣。诶，找到一个，哇，大卫可能在想说，诶，他找到了我，上帝找到我了。但是没想到他的预言也是耶稣基督。好，十五节开始又是另外一段了。八三，音译是蛇的地方，原意是多结果子的山，是神的山，但是 majesty 也可以称之为宏伟的山哈。也八三八三三从来不是神的山啊，所以有很多的翻译就把它翻译成宏伟的山。八三三是多峰多里的山，但是上帝没有拣选。十六节，你们多峰多里的多岭的山呐、啊。为何斜看？斜看就是敌视或是嫉妒的看哈。我们看人会不会用嫉妒的眼光？会哦。神所愿居住的山呢？耶和华必住在这山，直到永远。就住在锡安山啊，记得哈，是这篇诗篇是描写约柜进到锡安山上面，所以大卫写下来的哈。所以呢，你要看到一件事情呢，这个住就是支搭帐篷哦 ，tabernacle， 他要一定要住到永远。那这个 tabernacle 也就是住棚节的住，也就是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要永永远远的住在我们里面。十七节，神的车辇。累万银千，主在其中，好像在西乃圣山一样。那么你要在这边看到一个很大的转变，从西乃的律法山到今天的西安的救赎山，律法山跟救赎山，这是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的一个概念。神的马车军队照样服侍上帝，因为上帝需要有律法，上帝也需要有救赎，这两方面都需要。所以从大卫的意象来看，哇，很清楚，上帝有很多的侍者。那么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知道吗？耶稣说，我能够叫十二营的天使。所以那时候的耶稣一定看见一大堆的天使，他刀要拿出来的，然后耶稣跟他们讲说，收刀入鞘吧。所有的天使都把刀收起来啊。他对彼得讲收刀入鞘的时候，那时候天上一定很多的天使在那个地方，就在这里一样。我们的神在圣山上面，累万银千的车辇。如果那个时候耶稣说把他们全部给宰了吧，那我们就历史要改写了。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并没有这个样子，因为他知道神的心意是要让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拯救我们全人类。十八节太荣耀了，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从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我个人认为是这一篇当中最精彩的地方，最精彩的地方。十七节啊，十八节。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是 Yah， 神可以与他们同住。那这一节圣经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八到十节里面就引用了这一节的经文，就把神的恩赐神的礼物就分给了地下的人。那这个就是有很多的 office， 有很多的职事职位，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跟教师，在这几方面来看，你会看到五重职事的赐下来，是他掳掠了仇敌，升上高天。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然后这句话特别有意思，他说神在人间，就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那弟兄姐妹，如果你仔细想，悖逆的人杀了耶稣基督，把耶稣基督奉献了，我们很难想象这句话居然就应验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他的结果就是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大卫受到圣灵感动写下这一篇的时候，他可能都没有想到，居然100%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灵就与我们同住了。我们看在悖逆的人奉献这个完美的祭物耶稣基督的时候，神悦纳，所以神就派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献上感恩了。这里不是到这边就结束了耶，如果我们今天在18节就结束了，没有，你看下面那一节，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大卫呢，他继续写，他说这个主啊，可以住在我们当中的主，他是天天背负你我重担的，或者是讲说背负我们为重担，就是他 carry you bear you， 那意思就是说你我都是他的重担，不是你我都变成他背负的啊。弟兄姐妹，这就是上帝今天对所有新约信徒里面一个最大最令人安慰的地方。有人说68篇19节是这一篇诗篇的中心节，我也同意，这个背负的是拯救我们的神。你想想看，一个拯救人的神居然是背负我们的，或是背负我们重担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哈利路亚。所以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包括天天背负你我的重担，是他背着我们走哦。马太福音8章17节，他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然后弟兄姐妹，你在疾病当中吗？弟兄姐妹，你在忧患当中吗？你在心里面很不愉快吗？或是你心灵上受到很多的压制吗？然后这一节就是给你的，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他担当了你的软弱，担当了你的疾病。你可以用这一节就跟神讲说，我们宣告耶稣，我的疾病你帮我背了，你担当了，我所有的疾病都在你的身上。耶稣基督，你是拯救我们的神，你是配得称颂的。你可以用19节，单单就用19节宣告，你的疾病，你的困难，你的一切的忧虑，你的一切被压制的，不管是什么样子的重担，你就交给上帝。主啊，你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拯救我们的上帝，求你释放我，求你医治我，你是配得称颂的。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救主耶稣基督。20节还没完，他说他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这诸般呢，就是大大小小，大大小小， 他都要拯救你，他都要保护你，他都要医治你。那 the only question, 就剩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你会不会顺服呢？他跟你讲说，哎呀，刘议员啊，不要去看这个，不要去那里，不要说这个话，哎，你愿意不愿意顺服啊？你要把大小事情交给他，他要管理你，他要照顾你，他要保护你，但是他同时会说，你愿意顺服吗？因为受圣灵的感动或受圣灵的引导，顺不顺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21节，但神要打破他仇敌的头，就是那常犯罪之人的法顶。所以神的救赎跟审判是一体的两面。仇敌遭到报应，就是神为我们的欺压伸冤，也就是我们得赎的时刻。所以弟兄姐妹，你是属神的人吗？你看见仇敌，你看见欺压 God hater, 就是恨神的人遭报的时候，你心应该是很高兴的。如果你不高兴的话，那你就不是属神的人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分别。22节还没完，我要使众民从巴山而归，巴山是在山顶，多峰多岭的山，从深海而回，表示我们的仇敌无法逃脱神的搜索。23节，使你打碎仇敌，你的脚踹在雪中，你的狗，使你狗的舌头从其中得分。所以在这边讲，神的审判是很残酷的。为什么要这样的残酷？因为上帝是公义的，这些仇敌没有耶稣基督的赎罪祭，但是感谢赞美主，你跟我有的。所以神对于不接纳他福音，不接受他儿子耶稣基督福音，他的刑罚是很残酷的。狗的舌头都要舔你的血，所以那个时候你可以看看这个景象是很不好看的，但是这是神的审判，你要期待这件事情。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到这个地方呢，大概已经把新约的救赎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24节开始，神啊，你是我的神，我的王，雷已经看见你行走进入圣所。这个圣所其实它的原文是圣洁，也就是说约柜进入神的圣所的景象，也代表跟从他的人也要进入圣洁啊，这个很重要啊，不是说进入圣所好像就是一个礼仪啊，不是，那个圣所的原文是 kadash, 就是圣洁的意思。歌唱的行在前头，作乐的随在后，都在击鼓的童女当中，我们在快乐的敬拜赞美当中进入圣洁。其实这也是一个操练很好的方式，就在敬拜当中啊。26节，从以色列源头来的，就是说以色列的子孙啊，刚各在会中称颂主神啊 ，Lord God, 在那里有统管他们的小便雅悯，有犹大的首领和他们群众，有西部人的首领，有拿弗他利的首领。那在这个地方，我用一个比较那个直接的翻译啊，因为小便雅悯就是微小的右手之子，其实就是讲耶稣基督右手之子，就是那个有恩宠的那一个幼小之子，就是耶稣基督，或者因为他们是敬拜赞美的嘛，所以是很年轻的一代，还有敬拜赞美啊。有犹大就是赞美，西部人就是尊贵同住的意思，拿弗他利就是征战得胜，所以我们这个意义的代表就是新约信徒的年轻敬拜团队。还要带下赞美神荣耀的同带，还有征战要得胜。所以你看到他选了这四个这个支派的名字，你要从这个支派名字的属灵意义当中，你就看到哦，原来大卫是在讲这样一个事情。 我们现在的敬拜赞美的团队在年轻人，越年轻越好，因为是新的一代，新的一代，每隔几十年就要新的一代，新的一代，新的一代，那这个一代要带下我们在赞美，带下神荣耀的同在，带下我们征战要得胜。28节，以色列的能力是神所赐的。另外一个翻译，我觉得另外这个翻译太棒了，神啊，使唤你在我们身上的能力吧。 call out 使唤 command 我们身上的能力吧。啊，实在是太棒了。也就是说，上帝高抹我们，我们可能自己叫神的能力出来已经好久了，可是没有什么能力。但是他在这边讲说，以色列的能力是神所赐的，不如翻译说，神啊，使唤你在我们身上的能力吧，从我们身上的能力彰显出来吧。上帝 command 命令我们身上的能力发出来吧。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神啊，求你坚固你为我们所成全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旧约新约历史上面读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求神再一次在我们当中彰显坚固你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我觉得28节是蛮 touch 的，也非常的触动我的心啊。我们呼喊了老半天，不如神呼喊，不如神命令，所以我们求主命令我们身上的能力发出来吧。感谢赞美主。因你耶路撒冷的殿，列王必带给贡献贡物献给你，就是列国列王要臣服主耶稣基督哈。求你斥喝芦苇中的野兽和群公牛啊。那么第三十节呢，本来我也是把它看作是列邦的问题哈，或者列邦人的问题，但是呢，后来呢，我看了一下，我觉得这是讲个人性的，先从个人开始哈。那求你斥喝芦苇中的野兽和群公牛，就是斥责里面隐藏野兽般的敌人。我们可能里面都有一些邪恶的性情啊，都需要被对付，要斥喝他。列邦中的牛犊，其实列邦人就是外邦人，就是自认为有能力的那些人，把银块踹在脚下，就是把贪爱银块的人践踏在脚下，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去贪爱钱财，跟他们那些人一样。神已经赶逐好征战的列邦，其实那个列邦不是邦国，是民族的意思 people。 所以我觉得是个人里面隐藏的恶，要不要被其他不认识神的人的影响，他们的愤怒，他们的个人的魅力，他们的贪财，他们的好斗。因为这一些就像雅各书讲的，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去上当齁。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媒体，他会对煽动人的民族情绪啊，或者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情绪，你被煽动起来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是有问题的，那个都是有后面有一些他的政治运作的目的。千万不要上当，千万不要上当，千万不要上当。还是多读神的话，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好，31节开始，埃及的公侯要出来朝见神，古时人要急忙举手祷告，就外邦人要归向上帝。世上的列国啊，你们要向神歌唱，愿你们歌颂主。他在预言全世界的国家要歌颂上帝，全世界的国家都要认识耶稣基督，歌颂那自古驾行在诸天以上的主。他发出声音是极大的声音。弟兄姐妹，有一天全世界会 会听到天空传来很大的声音。 No doubt about it， 全世界一定会听到天上有很大的响声。你说这句话成就了吗？还没有。但是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一定会发生。但我讲的不是耶稣基督最后来的那一次，闪电从东到西，大响声，有那个号角声音，我不是在讲那个，我是在讲说有一天全世界都要听到，因为那个 heavens of heaven， 就是天上的天，它发的声音，有一天我们都会听到的。你们要将能力归给神，他在威荣在以色列以上，他的能力是在穹上，所有的能力都属于耶和华。世界上的能力不值得追求，有些人他要去追求邪术巫术，为了要得到一点的好的利益，有人去拜撒旦，有些人去做一些很奇怪的东西，他就是为了要满足自己，满足自己的欲望。那对不起，那些东西没有办法存到永久的。我们抬头一看，他的能力就在穹苍。我们越对于现代的物理越明白，就越知道上帝实在是太伟大了。最后，神啊，你从圣所显为可悦，以色列的神是将那力量全能赐给他百姓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我把它划线起来，我们相信的上帝是把力量全能赐给他百姓的，就是今天的你跟我。所以我们可以像神耶稣基督一样，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因为上帝爱我们。所以很快的两个总结哈，约柜被搬入圣所，预表今天的基督徒有神的陪伴和保护，都因为圣灵内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殿。他预言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而有圣灵的遮盖，预表今天的信徒与主同定十字架的荣耀，以至于每当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受到的苦难，我们就欢喜跳跃，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是荣耀的。第二，耶稣的复活预言把我们带入神的祝福里面，因为圣灵的同住，各式各样的恩赐都要赐给我们，能力要赐给我们，帮助我们炼净自己，成为圣洁，将来与主耶稣基督一同进入圣洁之处。好，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么一篇很长的68篇，却又是这么样子的丰丰富富的。对，让我们不仅是了解，让我们在知识上被更新，但求主你也将圣灵不断的在透过这一些的预言，透过这一些从神来的启示，将那不同的恩膏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我们今天所讨论到所有的这些的膏抹、医治、释放，以及神所有的这一些的祝福、荣耀的同在，以及我们的分辨，还有我们要看见恶人遭报。主啊，我们要做属神的人，我们不要做这个恨神的人。主啊，我们要看见恨神的人遭报。主啊，我们要看见属神的人是如何的被上帝阿巴父所保护。神啊，你在这里说你是孤独的有家，你是孤儿的父亲，你是寡妇的伸冤者，你是那一些苦读的人他要脱离的捆绑，要来享受自由。谢谢耶稣，你最小的我们人所最小的需要你都照顾，我们最大的盼望你也顾念到，因为你说我们要进入到你的里面欢喜跳跃。哈利路亚，谢谢耶稣，你祝福我们，愿我们每一位都是你所爱的，我们每一位都在你永恒当中与主永远亲近。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